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听众朋友，最近的联邦政府提出了对于疫苗的最新建议，就是50岁以下的成年人接种辉瑞疫苗，50岁以上的人群仍然是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疫苗。那么新的建议在网络和社区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，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来自于 KMC 仁爱医疗中心的负责人曾海川医生来跟我们一一的进行分享。曾医生你好，感谢您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进行咨询。我们看到联邦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提出刚才我们说50岁的这样一个分水岭的建议，原因是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出现新冠并发症的风险增加，所以接种疫苗的益处就随着增大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罕见副作用的潜在风险相对较低。我相信联邦政府在做这个建议之前一定是做了非常全面的考量，但是这个建议该怎么来理解，因为我有点疑惑，就是说为什么50岁以上的人，他明明身体条件应该说相对更加弱一些，反而去打一相对听起来没有那么很安全的阿斯利康，而50岁以下相对来说更强壮一些，身体素质更好的一些这样的群体，反而给他们打安全性更高的辉瑞，这个政府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？这个疑惑就在这里，就是说如果阿斯利康它有导致血栓的可能性，为什么反而给这种身体素质相对反而差的50岁以上的人群是建议打呢？
50岁以上的病人对这个反应比较少，这因为这有几个原因。我们知道人群的体质对各种外来的疫苗它有不同的反应，年轻人就是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是年轻人的多数免疫性反应很强，所以他碰到那疫苗进入人体以后，他反应启动一种引起机制的反应，会引起这种并发症，做脑部血栓或者全身的血栓，引起这血栓。给一个例子，好像是长期吃避孕药的病人会引起血栓，所以说它是一种年轻的人的体质对这种衣物的进入的反应比较强烈，
哦，应激性要更强一些，
对，机会也会增大。
明白了。
人免疫反应比较低，它对于外来的
外来的应激反应反而要弱一些。
对，
既然50岁是一个分水岭，如果正好卡在50岁左右，比如说52、53这样的人，他如果想自行选择接种辉瑞疫苗，他不打阿斯利康可不可以呢？自己选择
可以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疫苗推广，国家也应该是自愿的，而不是强迫性的，自己选择，自己决定。辉瑞疫苗它比较安全，很多人想打这个疫苗，但是现在国家库存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，不能满足所有人能打这个，但是国家已经订购了更多的这个疫苗，对，订了是一回事，但另外是说有没有供应货源的问题是另外一种回事。
疫苗难求啊，就是哈，有钱不一定买得到。新的建议呢，也就像您讲的，会严重的影响到新冠疫苗的推广工作。一方面本来疫苗就生产的比较慢一些，它整个物流的过程啊，再加上哈，现在这个因为阿斯利康出现的这个问题，我知道联邦政府之前是订购了2000万剂的辉瑞疫苗，但实际上我们才拿到了80几万剂，而且辉瑞的疫苗咱们澳大利亚自己又不能生产，墨尔本生产的是那种类似于阿斯利康疫苗，那么看到政府现在又补充了2000万剂辉瑞疫苗，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疫苗的接种的进度。政府也说了现在对于这个疫苗接种没有时间表，我知道这个疫苗都是要经过培训的机构和个人才能够施打，像您所在的诊所是有这个资质的，那您觉得就是未来政府它会不会让所有的诊所都加入到培训当中来，来加快这个疫苗接种的覆盖度，最终保证疫苗能够尽快的完成全民接种，因为我们也知道疫苗它达到一定的覆盖率它才有效果。
对，我们推广的计划时间问题就是取决两个方面，一个你要有充足的疫苗，还有充足的人员实行这个计划，这两方面。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也是现在是第一批，60%的诊所已经用上了，但是还有40%的诊所还没有真正的申请这个 training，
自己去申请接受这个 training。
对对对，我们还没有用到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个疫苗的推广。
曾医生，像您所在的诊所知道已经开始周一就开始在接种了对吧？
对对，
您现在是拿到了首批是50剂疫苗是吧？今年
对对 我们是拿到了50剂，这个星期第一个星期我们接种的20多个病人还蛮顺利的，病人就是70岁左右或者以上的，有一个是40多岁的，是他住院要接种的。我们用的是现在是阿斯瑞康，我觉得阿斯瑞康还是蛮安全的，严重几串的发病的几率很少。
我们大概是35万分之1的几率。
对对对对，所以说
避孕药的女性，您的意思我可以这么理解，比较建议接种辉瑞的疫苗。
对。
我觉得您刚才给到这个信息特别重要，就是长期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建议她们尽量接种辉瑞。那其实打完了疫苗哈，曾医生，我们一直说除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那口罩还是不是要一直戴下去？因为过去这一年多哈，说实话，这口罩除了影响咱们的舒适度，也成了我们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个生活开支啊，这也是要花钱的，
对对，
还会要一直戴下去
吗？对，带来精神的负担肯定的，但是我们都说口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，
所以您建议大家就算打了疫苗还要戴口罩吗？
对，大部分情况下在你记得有危险性的情况下应该戴的，
在危险的情况下高危情况下还是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，医院啊，
对对对对，公共场所非常重要，还有一些前线的医务人员，还有一些有关的人员都是应该是戴口罩的，
高危环境还是建议大家一直戴。
对，
邓医生，我插问一个问题哈，待会儿还有一个跟口罩有关，您的诊所已经打了首批的20多剂的阿斯利康的疫苗了，您自己接种新冠疫苗了吗？
对对，我已经接种了，对对。
您打的是阿斯利康还是？
阿斯利康，对对对。
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口罩的话题，因为我前几天看到美国纽约西南山的环境医学和公共卫生教授的 Shanna Swan， 他有一本书当中就前几天提到了，就是说长期佩戴一次性口罩会影响男性的生殖健康，您支持这样的观点呢？
这个是很新奇的话题，但是我没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，但是我可以，因为戴口罩也有带有很多不必要的不方便，还有对他们的心理方面有一些影响，因为我也就碰到很多病人告诉我，张医生，我想你开一个证明告诉老板，我更多地方不能开口罩，因为我会引起恐慌症状，感觉呼吸困难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戴了口罩它的氧气的
氧气的摄取肯定就没有不太那么来的顺畅。
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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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特别是有些病人已经有肺部损害的病人，这慢性支气管、
慢阻肺啊这种之类的，肺系统。
对对对，肺系统的病人精神上的现象都有。对，
今天非常感谢曾医生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您。
谢谢谢谢小夏欣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。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